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今天咱们来说说酒这个话题。酒是一样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东西，有的人就形容了，说它是水的形状，火的性格。那我们就难免产生了一些疑问，这酒到底是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其实啊，酒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已经存在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商朝的纣王沉迷于酒池肉林，以至于后来丢了天下。佛教的清规戒律中明令禁止饮酒，却又要把酒变通的称为叫般若汤。国家元首宴请外宾，一定会高举酒杯恭祝两国交好。而现在酒桌上的酒令大家都不陌生，有话说是交情深一口闷，交情浅喝一点。这一杯酒往往会让酒桌上的我们盛情难却。别看这只是一杯小小的酒，实际上它浓缩了十分醇厚的历史文化。我们还真得相信那句古话，这醉里确实乾坤大。酒这个问题可能对于中国来说还特别的重要，因为这酒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一个日常的饮品，但是它的历史要算起来估计能和我们人类的历史差不多长。如果要说这酒里面的内容，往大了说呢，大到中国最初制度设计的制定，一直到现在两国互访都必须要有酒会。另外小到朋友之间的来往，包括跟酒有关的诗歌艺术，里面包含的东西其实很多。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呢，它和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我们会发现，随着地域的不同，南方、北方、西方、东方，不同民族喝酒的方法都不一样。酒本身是一个小事儿，是很常见的，但是它背后反映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行为方式却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只要翻一翻我们的中华历史，就可以发现很多跟酒有关的一些事情。咱们往远了说，有夏桀的酒池，有商周的酒池肉林，到了后来楚汉相争的时候还有鸿门宴，再往后还有三国演义写的刮骨疗毒，说关公喝了酒把它当成了麻醉药用。再往后看呢，跟酒有关的事情就更多了，有以酒误事的，有以酒算计人的，到后来也能杯酒释兵权，一杯酒就把你的权力都给卸下来了。所以说别小看这只是一杯小小的酒，它既能形成战争，也能促进和平。所以这里面的故事呢就太多太多了。但是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今天呀，咱们就从头说起。 关于造酒的起源，虽然文献记载并不多，但是史学家们却对此众说纷纭。目前关于中国酒的起源被普遍接受的学说一共有三种。第一种是猿猴造酒说，也就是说这个酒呢，它是由猴子制造出来的。生活在自然界中的猿猴以采集野果为生，且有善于藏果的特性。而在自然界中，果实的生长有着严格的季节性，故常要有所储存。洪荒时代的古猿会将一时吃不完的果实藏于岩洞、石洼中，久而久之，等到果实腐烂的时候，那含有糖分的野果通过自然界的野生酵母菌自然发酵的过程，就会产生酒精和酒浆，因而也有了猿猴善采、百花酿酒、常于石岩深处得猿造酒等传说。除了传说以外，猿猴造酒这个说法呢，在我国的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明代文人周淡光的《蓬龙夜话》，李日华的《紫陶宣佑坠》，都曾提到了黄山猿猴造酒的故事。李华写道：“黄山多猿猴，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欲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饮之，不可多，多即减酒痕，绝之，众柔似得人。”这一段记载呢，说的其实就是这个猿猴造酒的小故事。就是说在这个黄山里的猿猴呢，他们会采这个果子，把它酿成酒，然后给它藏起来。但是我们知道，因为酒它是会有酒香的，所以呢就很容易被这个来到深山里砍柴的樵夫闻见。樵夫闻见了呢，可能就悄悄地喝一口，但是也不敢喝多，因为喝多了的话呢，猴子呢它就会发现了。猿猴不仅会造酒，而且呢它们还十分的嗜酒。唐代的一位作家所撰的《国捕史》中，对人类如何捕捉聪明伶俐的猿猴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记载。讲的是一个猴子和一个人争夺一罐酒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猿猴呢，它是一种十分机敏的动物，它们常年居于深山野林之中，在树木间跳跃攀援，出没无常，平常人很难活捉到它们。经过仔细的观察，人们发现并掌握了猿猴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好酒。就比如在动画片《猴子捞月亮》中，就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猴子好酒的这个过程。人们在猴子出没的地方摆几坛香甜浓郁的美酒，猴子闻香而至，先是在这个酒缸前踌躇不前，接着便小心翼翼地用手指蘸取一点点酒来尝。时间一久，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终于经受不住这香甜美酒的诱惑，开怀畅饮了起来，直到酩酊大醉，乖乖的就被人捉住了。这种捕捉猿猴的方法呢，其实并非是我国独有的。东南亚一带的群众和非洲的土著民族捕捉猿猴或者大猩猩，也都曾经采用过类似的方法。这说明猿猴呢，它是经常会和酒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记载， 起码可以证实这样的事实，也就是在猿猴聚居的地方，我们经常会看到类似酒这样一个东西的发现。至于这种类似酒的东西是怎么产生的，是纯属生物学适应的本能性活动，还是猿猴有意识有计划的一种生产活动，那倒是值得研究的。我们要想解释在猿猴聚居的地方经常能发现有酒的痕迹这一现象，还得从酒的生产原理说起。酒，它是一种发酵的食品，是由一种叫酵母菌的微生物分解糖类产生的。酵母菌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菌类，在广袤的大自然原野中，尤其在一些含糖分较高的水果中，这种酵母菌更容易繁衍滋长。含糖的水果是猿猴的重要食品之一，当成熟的野果坠落下来之后，由于受到果皮上或空气中酵母菌的作用而生成了酒，这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在日常生活中，在腐烂的水果摊位甚至是垃圾堆附近，我们也常常能嗅到由于水果腐烂而散发出来的阵阵酒味儿。猿猴在水果成熟的季节会储藏大量的水果在石洼中，堆积的水果受自然界中酵母菌的作用而发酵，在石洼中将酒的液体析出，这样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水果的食用，而且由它析出的液体，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酒，它还能提供一种特别的香味。猿猴居然能在不知不觉中造出酒，这是既合乎逻辑又合乎情理的事情。当然，猿猴从最初尝到自然发酵的野果到酝酿成酒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究竟漫长到多少年，那目前我们也无法考究。通过考古发掘，在3-4千年前的商代青铜器中已发现盛有酒，通过对我国原始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知道，无论是早期的仰韶文化，还是随后的龙山文化和两古文化时期，考古学家都发现了盛酒用的陶器，有的做工还十分的精致。在这同时，还出土了酿酒用的酒缸，这说明远在夷狄、杜康时代以前，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酒。而传说中的造酒始祖夷狄或者杜康，则可能是在前人造酒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了酿酒的工艺，提高了酒的纯度，让酒变得更加甘美浓烈，从而使原始的酿酒逐步演变成了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酿造活动，更成为了一种自觉的生产行为。应该说，远古时代的酒是食品在大自然中经自然酒化而成的。众所周知，酒必须是含有酒精的饮料，而食物中的糖分像麦芽糖、葡萄糖等 经过自然界中酵母菌的发酵，就会生成酒精。那些含有丰富糖分的野生果实，在酵母菌的作用之下，通过自然发酵而产生酒精，也就成了酒。这种自然成酒的现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南宋的周密在自己所著的《魁心杂事》中，专门提到了梨酒这一个条目，而这就是一个例证。随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人们的主要食物也变成了谷物，于是历史上又出现了谷物酒。而在谷物酒的酿造中，因谷物不能直接与酵母菌发生作用而生成酒精，所以谷物中的淀粉必须先经过水解，转化成葡萄糖之后再发酵成为酒精，也就是遵循先糖化后发酵再酒化的过程。天长地久，大自然中的野果、谷物的自然酒化现象，经过人们的长期观察总结，终于使酿酒逐步变成了一种人类自觉且有意识的生产行为。第二种关于造酒起源的学说是夷狄造酒说，也就是历史上一位叫夷狄的人创造了酒，这也是目前最通行的说法。一般夷狄造酒这一学说被认为起源于西汉刘向所编辑的《战国策》中的一段记载，这段文字就记载了一段关于酒的历史故事，说魏惠王魏婴在饭台宴请各国诸侯，酒兴正浓的时候，魏惠王向鲁共公敬酒，鲁共公站起身离开自己的坐席，说从前舜的女儿夷狄擅长酿酒，酿出来的酒味道纯美，夷狄把酒献给了禹，禹喝了之后也觉得味道纯美，但因此就疏远了夷狄，并且说道后代一定有因为美酒而使国家灭亡的。齐桓公有一天夜里觉得肚子饿，想吃东西，于是宫里的大厨易牙就煎熬烧烤，做出美味可口的菜肴给他送上。齐桓公吃得很饱，一觉睡到天亮还不醒，醒了以后说后代一定有因为贪婪美味而使国家灭亡的。晋文公在得到了美女南之薇之后，三天没有上朝理政，后来就把南之薇打发走了，并说道后代一定有因为贪恋美色而使国家灭亡的。楚灵王登上墙台，远望崩山，左边是长江，右边是大湖，登临徘徊，唯觉山水之乐而忘记人之将死，于是发誓从此不再游山玩水。后来他也说后代一定有因为修高台山坡美池而致使国家灭亡的君主。说完这一段之后，鲁共公又继续向魏惠王说道，现在您的酒杯里盛的 是像夷狄酿的美酒，桌上放的是一牙烹调出的美味佳肴。您左边的月台，右边的吕须，都是像南之薇一样的美女。您前面有夹林，后面有兰台，都是强台一样的处所。这四者中，但凡占有一种，就足以使国家灭亡。可是您现在兼而有之，能不警戒吗？魏惠王听后连连称赞他的谏言。好的，下面让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正好跟大家提到了第二种关于造酒的起源，也就是夷狄造酒说。而这个起源呢，它最早是出自于《战国策》中的一段记载。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记载既是对酒之创始者最早的记述，又是对酒诱惑力以及禁酒行为最早的记述。酒，这种神奇的液体，让我们永远感到自相矛盾。另外，秦汉奸人吉录，古代帝王公卿谱系的世本对此也有记载。该书的原本已经找不到了，只剩下清代的文人撰写过后的一个翻译版本。然而这本书的记载也并非十分可靠。此后在三国时期，蜀汉学者随州所著的《古史考》中也说，最初的时候有自然生成的酸的酒，到了大禹的时候，夷狄把这种酒进行了改良。我们都知道，大禹是中国圣贤系列中领先的几位人物之一，他以治黄河水患闻名。照说他工作那么辛苦，三过家门而不入，他的臣子为了关怀他，发明点新鲜饮料聊以慰藉，也是献忠心一种具体而微的表现方式。后世的领导会对这种行为尤为谅解。当然大禹也非牧师，他尝这个酒觉得味道十分好喝，可见孟夫子所说的口之于味如同嗜焉，也算是一种后见之明。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他喝着呢觉得味道很好，却并没有及时对发明酒的人加以表扬奖励， 反而是疏远了他。推测起来，不外乎是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时候，造酒要消耗许多的粮食，尤其是在上古时期，生产力水平更加低下，大禹关心的首先是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酒长治而美，则容易导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群起而效尤。如果一个王朝有一位爱喝酒的君主，那么他的臣民也必然会效仿这一行为。一旦用乘法计算起来，整个国家所浪费的粮食可就不得了了。加上喝酒上了瘾容易乱世，行事理政就与贤明毫无干系了。所以后来夏商周三代的嗜酒之君就成了昏君、暴君的象征。比如夏桀造的酒池可以运船，曹堤望过去足足有十里那么远。再比如商纣围酒池，回船遭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备。由此可见，在商周时期，皇帝喝一次酒，旁边竟然要有三千个人陪同他一起喝。可见喝酒会如何的浪费国家资源，耽误政事。我们再说回传说中创造了酒的这个人夷狄。夷狄这个名字应该是属于一位女性的，古文中同娥，所以传说中后界的妃子嫦娥在古代的时候也叫嫦夷。夷狄翻译成现代语言应该就是夷姑娘或者是夷女士，这一点古人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东汉文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驾做过一篇《酒赋》，这篇文章中他开头就说，帝女夷狄皆酒嗜献，也因此点出了他的性别。古书上关于酒的记载矛盾之处也有很多。就提西汉时孔子八世孙孔丘著的《孔从子》一书来说，这本书中既有战国时赵国平原君赵胜劝酒的故事。故事中提到，在帝尧和帝舜时期就有酒这种东西的出现，但我们都知道帝尧和帝舜都是大禹以前的人，比夷狄还要早。可见在夷狄之前，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就已经存在酒这种东西了。至于最晚编成于西汉初年的《神农本草》，已经载有酒的性味。如果我们相信这种学说，那么远在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就已经有酒了。用粮食酿酒是件工序、工艺都很复杂的事，单凭个人力量是极难以完成的。就算夷狄再有能力，首先发明造酒，从时间和工艺上来说，似乎都不大可能。如果说作为一位善酿美酒的匠人、大师，或者是监督酿酒的官员，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完善了酿造方法，终于酿出质地优良的酒泉，这还是非常有可能的。郭沫若提出相传禹臣夷狄开始造酒，这是比原始社会时代的酒更加甘美浓烈的酒，这种说法似乎也更为可信。除了猿猴造酒和夷狄造酒之说， 最后一种说法就是杜康造酒说，可能这种说法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种，因为除了一些文人这样说之外，杜康在民间特别的流行。原因是旧时代的训蒙读本、唱本、宝卷、劝善书之类的大多都是这样说的。杜康造酒的说法主要由于曹操的乐府诗《短歌行》中提到的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流行于民间。在这里，杜康是酒的代名词，因此人们把姓杜名康的这个人当作了是酿酒的祖师爷。现代还有不少注释这首诗的人把杜康解释为最早的酿酒者。在河南省洛阳市的汝阳县，有杜康沟、杜康泉、杜康河和杜康墓以及杜康庙，所以当地流传着杜康造酒的这一传说。据说杜康他曾是皇帝手下的一位大臣，当时经过神农氏尝百草变五谷之后，人们开始耕地种粮食，杜康受命管理生产和保存粮食。由于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粮食越产越多。但是由于目前还没有仓库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丰收的粮食堆在山洞里，时间一长全都因为潮湿而发霉变质了。皇帝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就责令杜康专职负责粮食的保管，如有霉坏就要从重处罚。杜康呢，他有一个负责粮食生产的大臣，一下子降为粮库保管，心里十分的难过。但同时他又想到雷祖、封后、仓颉等大臣都有所发明和创造，为皇帝立下了大功。雷祖发明了蚕丝纺织，封后发明指南车，仓颉发明了文字，唯独自己目前还没有什么作为，还犯了罪。想到这里，他的怒气全消了，并且暗自下决心，非要把这粮食保管好才行。此后，杜康在森林里发现了一片开阔的地方，周围有几棵大树枯死了，只留下了粗大的树干，里面已经空了。杜康灵机一动，他想，如果把粮食装在树洞里，也许就不会变坏了。于是他把树林里凡是枯死的大树都一一进行了掏空处理，不到几天就把打下的粮食全部送进树洞。谁知两年以后，装在树洞里的粮食经过风吹日晒雨淋，慢慢地发酵了。一天，杜康上山查看粮食时，突然发现一棵装有粮食的枯树周围躺着几只山羊、野猪和兔子。开始他以为这些野兽都是死的，走近一看才发现它们还活着，似乎都在睡觉。杜康一时弄不清是什么原因，还在纳闷，就看见一头野猪醒了过来。他一见来人，马上就窜到树林去了。紧接着 山羊、兔子也一只只醒来逃走了。紧接着，山羊、兔子也一只只醒来逃到树林里去了。杜康上山时没带弓箭，所以也没有追赶这些动物。他正准备往回走，又发现有两只山羊在装着粮食的树洞跟前低头，在用舌头舔着什么东西。于是杜康连忙躲到一棵大树背后观察。只见两只山羊舔了一会儿，就摇摇晃晃地起来，走不远就躺倒在地上。杜康飞快地跑过去，把两只山羊捆起来，然后才详细查看刚才山羊用舌头舔过的地方。不看还好，一看就把他吓了一跳。原来装粮食的树洞已经裂开了一道缝，里面的水不断往外渗出，山羊、野猪和兔子就是舔了这种水才倒在了地上。杜康用鼻子闻了一下，发现渗出来的水特别的清香，自己也不由得尝了一口。虽然这个液体的味道有些辛辣，但是却特别的纯美，他越尝越想尝，最后一连喝了几口。这一喝不要紧，霎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刚向前走了两步，便也身不由己地躺在地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以后，杜康将树洞里渗出来的这种味道浓香的水盛了半罐去找皇帝。皇帝听完报告，仔细品尝了杜康带来的味道浓香的水，立刻与大臣们商议此事。大臣们一致认为这是粮食中的一种元气，并非毒水。皇帝并没有因为杜康没有保管好粮食而责备他，反而命他继续观察，仔细琢磨其中的道理，又命仓颉给这种香味很浓且独特的水取一个名字。仓颉尝了一口，便随口说道：此水味香而纯，饮而得神。说完他便造了一个酒字。皇帝和大臣都认为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这个故事呢，听起来很详细，而且又讲述得惟妙惟肖。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古文化的常识，就会知道，实际上，杜这个姓呢，是周朝开始才有的。《通志士族》中就记载了杜姓的历史。周武王灭封建立周王朝，此时的杜氏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小国。武王的儿子成王把弟弟封在这个地方，于是把杜国取消，把杜氏的人全部迁走。到了周宣王时，杜氏的后代做官称为杜伯，后来为朱宣王所杀。杜氏的子孙逃亡到晋国，才以封地杜为姓。因此，如果历史上真的存在杜康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是春秋时代人，最早不会在周朝以前。而确凿的历史记载，在周以前很早就已经有酒了。比如我们提过很多次的非常有名的两位暴君，夏桀王和殷商王，古书上都有关于他们有酒池糟丘的记载。 而甲骨文、金文里也已经有了九字。所以研究九的学者认为，杜康很有可能是周秦间一个著名的酿酒家。一提起杜康，人们就知道是要讲酒。写过《酒谱》一书的宋朝人窦格就是这样推论的。这个推论大致可信。假使今天有一个诗人写道：“何以解忧，唯有茅台。”人们也会懂得是借酒消愁之意，而绝不可以把茅台当作是酒的发明地，或者是发明人。而在夷狄或杜康造酒的学说中，人们认为酒是大禹时代的夷狄和周代的杜康所造，所以才会有夷狄始作酒疗，少康作临酒之说。好，下面让我们再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v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说酒这个问题。其实想要把我们中国人的喝酒搞清楚的话，恐怕我们需要把它放到全世界范围这个酒文化当中来比较，只有对比才能看清楚咱们中国人喝酒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因为文化是永远要有比较才能体会到各自的味道。比如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很温暖，但是他们每个周五的晚上呢，公园里就会有很多喝醉酒的人。以前他们国防部的一个人还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哪个国家要周五的晚上来进攻澳大利亚，会发现澳大利亚的军队没有抵抗，因为啊，全都喝醉了。他们整个周末喜欢喝酒，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在酒馆里面喝，一种是一家人在家里喝，买很多酒，在家里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沿街喝，喝着喝着就躺倒了。我们再往北半球来看，就说我们的邻邦俄罗斯。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人有一个称号叫做战斗民族，这一点在他们喝酒的习惯上也能体现出来。俄罗斯人善饮好饮，醉了以后躺倒在地，和澳大利亚人民的做法差不多。 但是问题来了，两个地方的天气差得就相当远了。俄罗斯是冰雪冷天，结果就单单因为是半夜喝酒躺在地上被冻死的都有不少人。每年我们都能看到不少的新闻。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外国的洋酒一般来说像什么伏特加、威士忌，大概就是在酒精含量42度左右。反观咱们中国的酒呢，动辄就是42度、58度、65度，最高竟然还有75度的酒。怎么外国到处都有酒鬼、醉鬼，咱们中国反倒少呢？其实归根结底，这还是和我们的文化形态有一定的关系，也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群体文化和西方个体文化的区别。我们都知道西方人喝酒是一个很个人很私密的事情，第一他没有劝酒的，我们中国很流行的说来干一杯，那他们呢就没有这样的习惯。在西方豪放一点的是拿着瓶子直接就仰着头喝了，文雅一点的呢可能会从西装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扁状的酒壶轻轻抿上几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喝酒是一个非常个体的行为。用我们这边的一个描写来说，就叫自斟自饮，自己给自己倒一杯来喝，然后自己来品味这个酒的乐趣。另外喝酒没有节制的人也相当的多，相反我们中国人虽然喜欢劝酒，也经常有喝醉了的时候，但是往往是和他一块喝酒的人会把他护送回家，不会让他就直接躺在大街上。所以喝酒它背后反映了一种观念，反映一种不同民族这个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不同。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叫《文化模式》，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文化，一种就是酒神、酒神崇拜，一种是日神，就是太阳、日神崇拜。他认为西方的文化是起源于酒神的，在希腊的神里面就单独有一个酒神，这个酒神就是狄俄尼索斯。他带着制酒的技术从地中海出发，走了周边的国家不说，还把制酒的技术传到了遥远的印度，一路上引起了对他的狂欢和崇拜。另外我们看出来他的身上还有另外一个职能，他同时也是欢乐之神，好像酒和欢乐就在他的身上同时被体现了出来。我们从原始先民的感觉来说，喝完酒之后就会感到很兴奋、很高兴，所以酒和欢乐几乎是在一开始，它的两个影子就是叠合的。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西方的历史，会发现，在中世纪以前，天主教的修道院几乎就是一个大型的酿酒厂。最早的、最好的酒，包括现在很多好酒都是出自修道院的。那个时候天主教的教士经常是喝得迷迷糊糊的，所以后来正因为如此，马丁路德进行新教之后，清教徒就发动了声势浩大 旷日持久的禁酒运动。我们知道美国就是清教徒建立的，所以在美国原来禁酒禁得非常厉害，而且每个州的法律是不太一样的，就比如很多都是21岁以前不能喝酒。到了现在，在美国喝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东西反映了西方对酒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原来放纵认为是欢乐，是与神直接沟通的，到与酒有点势不两立的意思，后来才稍微又缓和了一下。所以这个酒到底是禁还是不禁，其实在历史整个的演变当中一直都在进行着。比如伊斯兰教、摩门教，他们这些教的信徒因为信仰的原因对饮酒有着严格的禁令，佛教的十戒里面就有禁酒的要求，后来就算简化成五戒了也还是要禁酒。但是佛教的禁酒在我们开头就提过，其实它是非常矛盾的，它一方面禁酒，一方面呢又把酒美称为般若汤。禁酒这个问题在印度还是执行得很严格的，传到中国来之后就有了变化，那个时候叫般若汤。般若本来是智慧的意思，但是后来彻底被中国化的佛教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济公，形容济公有一句最有名的话叫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虽然心还是很端庄的，但是酒也是照喝不误。这个就是为什么酒到了中国要有变化，好像是给喝酒找了一种借口。当时有一阵子佛学里面还把酒和禅宗禅意也挂上了一些钩子，在禅宗里面对于酒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开了一些方便法门。中国本土的宗教比如说道教，道教就把酒称为仙浆，所谓是琼浆玉液，当成是只有神仙才能喝到的一种好东西，所以喝完以后就会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这也是道教的一种追求。所以我们会发现有酒仙，但是没有酒佛，因为仙本身就是道教的产物，也是一个体系里面的东西。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酒禁还是不禁的问题，其实在儒家文化当中是没有明令要禁酒的，反倒是在很多场合酒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第一，孔子就是一个很能喝酒的人，有文字形容他是喝酒无量，可能没人测过他的酒量是多少，但是他喝完之后整个人不会乱。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酒首先是要给天地来喝的，也就是用来祭祀的。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远古时代，酒是异常珍贵的，在祭祀的典礼上，酒作为敬献上苍的贡品，很少有人能够品尝到，只不过作为君王的夏桀和商纣却没有好好珍惜这处于天地精华的酿造。 这里面呢，实际上也有一个转变。夏桀是酗酒的，同时他也是酒池的创始人，所以才会有3000人同饮的画面。很多人喝醉了，栽到酒池里就淹死了。商纣王也是酗酒的，被认为是暴君、荒唐皇帝。所以实际上就是因为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就成了周文王、周武王吊民伐罪的好理由。为什么要打倒他呢？因为商纣王他都已经奢侈到这个程度了，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毕竟酒是粮食的精华，为了提取这个精华，肯定要浪费不少的粮食。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酒和外国的酒就有很大的不一样。外国的酒至今都是以水果作为主要原料，而中国的酒很早就用粮食酿了。我们看这个酒字，右边是一个酉，酉字原来在象形文字里就代表一个缸，相当于是个酒坛子。右边3点水是表意，表示是液体的。上古时候生产力非常低下，酿酒时耗米耗粮食。那么如果说在当时要是造这么多酒出来，还喝得随心所欲，可想而知就会有多少人因此而吃不上饭。当然后来生产力不断的发展，粮食也能吃饱了，酒也能酿得更多。不光是祭天地，同时酒也到了我们普通百姓的家庭之中，不再是一个奢侈品，它逐渐变成了一个日常用品。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认真聆听。每周5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